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平安。围绕教会今年锁定的敬畏神得以成圣的这个中心主题呢，我们已经讲论了关于个人如何成为圣洁的问题。今天我们要来看教会要如何成为圣洁。当我们在讲到救恩的时候啊，通常会想到个人，不太会想到教会。那谈到圣洁，我们也通常会局限在个人的层面上，也许呢是因为我们从开始信主的时候啊，就十分看重我们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呢，去有些轻忽教会的肢体之间的关系。然而呢，在以弗所书的5:25-27，圣经明确的说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基督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泪等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因此我们就当知道啊，按照神的心意，基督最终要得到呢，不是信徒单个的人啊，而是教会。教会也不是所有信徒的简单的总和，而是我们这许多的人啊，互相联络成为肢体，在基督里成为一生。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神对教会的期望很大，要求很高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荣耀的教会。那也许有人说啊，这里指的是一个无形的宇宙性的教会，因此呢不必他为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太过于挂心啊，反正呢在人间没有完美的教会，你看哪个教会没有问题呢？这样的说法对还是不对啊，我不敢说，但我只知道啊，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，那都像我们教会一样是有名有姓的当地的教会。主耶稣在信中指出啊，他们活是有玷污，活是有皱纹，活是有瑕疵，都要求他们悔改。主耶稣既然要求他们悔改，也应当同样的要求啊我们。因此呢，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什么样的教会呢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。那我们先来祷告。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引导我们明白你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经文里所启示的真理，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你的话，并且按照你的话去行，讨你的喜悦，在世上彰显你的荣耀。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刚才看了这一段以弗所书，虽然提到主所要的教会呢是圣洁的教会，却没有明确的说啊圣洁教会的实际到底是怎么样的啊。因此呢，我们要到圣经的其他地方去看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彼得前书1:15-16，他这样说：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这经上记着说的话，是旧约的利未记11:45是这样说的：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引出来的耶和华，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在旧约圣经，耶和华神反复的对以色列的全会众这样说，要把他们洁净的与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做耶和华的子民。所以说我们应当知道啊，这些当年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，也是今天对我们教会所说的话。这些话告诉我们，一个圣洁的教会啊，和他的大小贫富都没有关系，而是在乎他一切所行的事上是否圣洁。那如果你说，哎呀，一个人所行的事要圣洁呢，我都清楚啊，什么是教会所行的事呢？又有哪些教会所行的事算是圣洁的，哪些又是算不圣洁的呢？那我们先来澄清一个概念，就是圣经里面常用的教会或聚会这两个词的不同的用法。聚会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啊，全教会的聚在一处唱诗祷告传讲信息。我们通常说，哎，我们来教会指的是来教堂参加聚会。那么当我们聚会结束以后啊，教会还在不在？ 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，那主持人说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，那绝不会说我们的教会今天到此结束。所以教会所行的一切事，不单是指聚会中所行的一切事。如果那样就简单了，我们至少可以说从今天早上聚会到现在啊，并没有什么不洁净的地方，说是不是？如果讲到教会一切所行的事，那就包含我们聚会以外的时间，一切所行所为直到见主都算在教会的账上了。主耶稣在启示录对七个教会的信徒一再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这实在是非常严肃的一句话。我们知道啊，个人的圣洁呢对教会很重要，因为一个圣洁的教会啊，不是一群污秽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团体，而是圣徒的集合。但教会的圣洁啊，除了个人是否圣洁以外啊，尤其在于肢体之间彼此关系如何。圣经中明显有瑕疵的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，他们有分门结党的事，容忍淫乱的事，弟兄告弟兄的事，混乱圣餐的事，都叫做不圣洁。还有以色列当年在旷野的时候啊，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向神发怨言，造金牛犊，这些类似起哄的群众运动啊，也都是不圣洁的。还有呢，就是来往传舌的啊，贪恋世俗的，挑拨离间的，用教会做买卖得利的，论断人的，毁谤人的，轻看弟兄的，也都是教会的玷污皱纹。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主耶稣举的例子，在马太福音的18:23-25，尤其讲到啊不饶恕弟兄的行为来是折身。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来解剖分析这些教会的瑕疵，而是来看什么是圣洁的教会行为。从我们刚才啊读的彼得前书1:13-25的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大致可以归纳下面几个方面。1:13讲到圣洁的教会应该是警醒的教会，14讲到的是圣洁的教会应该是不效法世界的教会，17讲的是圣洁的教会应该是寄居的教会，18-21讲的是依靠神的教会，22讲的应该是彼此相爱的教会，23-25讲的是持守神道的教会。我们先来看圣洁的教会应当是警醒的教会。什么是警醒？警醒就是专心的盼望主再来。你说就是这一件事情吗？我想没有错，因为你若是随时预备啊主来，预备见主，那就是最大的警醒的。主耶稣用比喻说，十个童女呢在等候新郎，半夜里听见人声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结果其中五个呢就备了油啊，就进去与新郎同席，另外五个没有预备油，门就关了，他们就在外面啼齿哀哭。教会建筑比个人的建筑啊更加的重要，因为是新妇要见新郎，是仆人要向主人交账。所以彼得劝我们说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圣洁的教会应该是不效法世界的教会。所谓的效法世界，就是按照世界的样子行事。人聚在一起啊，或者是同奔放荡无度的路啊，或是为了名利财神来比争我夺，就是我们从前啊蒙昧无知的时候在世界放纵私欲的样子。教会是一群人啊聚在一起，虽然我们都蒙主的宝血洗净了，但仍然有争名夺利的试探在其中。比比看哪一家的教会更大，教堂更美，哪一家开的车品牌更好，孩子念的名校更高，这都不是一个圣洁的教会应该有的表现。我们身边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比如说一个姐妹啊，她的孩子考上了本地的很好的大学， 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，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也是恭喜祝贺，但是他总觉得从他们的热情祝贺的话里面呢，感觉到有一丝丝的遗憾。因为同时啊，有几位其他家的孩子啊考上了顶级的名校，因此他心里就不好受。也许是他自己的内心深处啊免不了与人的攀比，也许是大家都沾染了这样的社会风气。在许多的事情的上面啊，我们虽然有天上的正确的答案是在脑子里面，心里面免不了对世界的贪爱。保罗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呢要如心去做，那么这些都是与世界的相反的待人之道。所以说我们做法我们的想法要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。彼得在这里劝导我们说，你们既做顺民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圣洁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寄居的教会。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七节这样说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但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。彼得在这里要我们存敬畏的心度世上寄居的日子，是因为我们的父家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。寄居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啊，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生活中啊最大的特色。那个时候，他们虽然在迦南地生活啊，彼此住帐篷、放牧，寄居在别人的地，因为他们在等候神，等候神的应许。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啊，那个寄居不是一个人的寄居，而是一家人。自父及子，主人到仆人啊，都是寄居的。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啊，我们这一群人呢，是一同在世寄居的，在等候得福的日子来到。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，寄居的和定居的有什么分别？定居的人呢，是比较排外的；寄居的人啊，则乐意接待远的。亚伯拉罕啊和罗德呢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他们用爱心接待客旅，不知不觉啊就接待了天使。我们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啊，教会的人热心地接待了我们，我们信主的时候还没有安定下来呢，也开始热心接待人。我们在美国时间长了，定居以后啊，也许慢慢就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，虽然房子大了，房间多了，却没有能力来接待客人。罗德一家原本从亚伯拉罕家一样是寄居的，但他们试图在代表世界的索多玛城啊定居，结果他们不但陷入了世界的以争我夺的危险，人口财物啊都被掳去，而且呢面临与世界一同被神毁灭的危险。因为神的怜悯呢，罗德和他的女儿呢就逃出了毁灭索多玛的这样的灾难，却失去了妻子和其他的人，结局十分的悲惨。相反的啊，一直寄居的这个亚伯拉罕一家啊，他们远离世上的灾祸，蒙神的保守，而且有能力去拯救被掳的罗德的全家。定居的人通常呢会固守自己的境界，用篱笆把人挡在外面。同为寄居的客旅呢比较懂得彼此的珍惜和彼此的扶持。盼望弟兄姐妹啊常常的提醒自己，也彼此的提醒啊，我们是客旅，我们是寄居的。圣洁的教会应该是依靠神的教会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样说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人坏的轻易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，你们也因着他信纳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又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 彼得说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神。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啊，但我们需要仔细的去反省，我们一切的信心所盼望啊，难道真在于神吗？如果我们的信心盼望都真的在于神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因为经济的动荡、学业的不顺、老板的眼色、身体的健康而心里忧虑了。我们个人需要依靠神，那我们的教会更加的需要依靠神。因为人的能力和智慧啊各不相同，一个人是否是在依靠神行事啊，只有他自己清楚，别人不一定知道。教会的软弱虽然有来自教会里面软弱的弟兄姐妹的因素啊，但主要的因素啊是教会里面有恩赐有能力的弟兄姐妹啊固执己见，不能同心合一的依靠神。世界上要做成大事啊，需要依靠能人志士，在教会里面却不这样。圣经里面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，如果大家各持己见，彼此不服啊，结果一定会引起纷争，甚至结党，导致教会的分裂。教会传统的榜样就是在教会同工们之间如果有分歧的时候，大家一起跪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放下自己的坚持呢，寻求神的心意。所以说弟兄姐妹，如果对我们教会目前的现状担忧的话，劝大家周三来到教会，大家一起祷告。我们依靠神来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，也解决我们教会的问题。圣洁的教会应当是彼此相爱的教会，除了神，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，我们因信称义，因为天父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圣灵呢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大卫的诗篇说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并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这样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。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爱的关系，我们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是爱的关系。我们爱神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。圣经里面对爱的定义啊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到七节，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啊都能够背诵这一段经文，但不见得大家都知道怎样去爱。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用的经文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特别是姐妹啊，往往急不可耐的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的时候啊，喜欢用这一句经文做支持。在密西西比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姐妹给我讲了她自己的一段经历啊，叫我对什么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呢有比较深刻的思考。我们暂且称这位姐妹为 C 姐妹。C 姐妹在一个美国教会参加主日崇拜，有一次牧师讲到的题目就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。聚会结束以后啊，一位呢一起聚会的这个 A 姐妹过来告诉她说，我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很长时间没有跟你说，今天牧师啊鼓励我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所以说我就鼓足勇气来跟你说了。接下来呢 A 姐妹对 C 姐妹就继续说了，我觉得你的衣服很难看。 C 姐妹把这件事情当作冷笑话跟我讲的时候啊，显然她不觉得她自己的衣服很难看，也没有体会到那位 A 姐妹的爱心。那这个 A 姐妹鼓足勇气说出来的诚实话为什么没有我们所期待的好结果呢？在我看来啊，这位 A 姐妹啊既没有说诚实话也没有爱心，因为他讲的是自己主观的真实感受，却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诚实话。诚实话应该是促成，也就是真实的话。如果我们的主观感受啊是同情怜悯 或者是赞扬，是鼓励啊，我们说出来啊，或许对别人有帮助。如果是指责，是批评，或者是论断啊，就很可能伤害到弟兄姐妹。弟兄姐妹以为他说的所谓的诚实话能够帮助这个 C 姐妹啊，其实呢不过是满足自己的审美观，让他自己看得顺眼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想给弟兄姐妹说诚实话的时候，一定要看我们的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目的啊。我想啊，如果这个 A 姐妹啊是有真实的爱心呢，或许她可以把自己认为好看的衣服买了啊，拿过来给 C 姐妹呢，那个 C 姐妹呢试一试。那如果 C 姐妹穿了喜欢就送给她，那结果是借代欢喜啊， A 姐妹的爱心就结出了美好的果实。如果 C 姐妹不喜欢试也不愿意穿， A 姐妹呢就要很久忍耐啊，不必强求 C 姐妹和自己的这个审美观点一致。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可能对有些圣经有不同的理解，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给他分享我们自己的不同看法。如果对方接受了，那感谢赞美主；如果对方不以为然，不想听你的，你就闭嘴。即便我们说的是真实的话，如果没有真实的爱心，也可能会伤害到别人。因此在要想说实话的时候啊，劝弟兄姐妹一定要勒住自己的舌头。总的来说，你的实话不一定要说，但你一定要有真实的爱心。所谓真实爱心，就是舍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，确保你说的实话能够安慰和鼓励弟兄姐妹，而不是伤害他们。因为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非但不应该彼此的指责，反而在人看为不体面的，愈发再给他体面，那才是真正的爱弟兄姐妹之道。彼得在后面的这个四章八节啊，他重复说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爱能遮盖教会许多的瑕疵，使教会圣洁。圣洁的教会应当是持守神道的教会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样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被枯干，花比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我们重生得救是靠着神通过先知使徒传给我们的道，就是记在圣经里面的神的话。教会要成为圣体呢，也当按照圣经里的话去行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弟兄姐妹互为肢体呢，彼此服侍。在我们当地的教会啊，按照圣经是由长老或传道的牧者呢做属灵的带领，执事同工负责各项的管理事务，那教会全体成员啊至此来同心合一的服侍神。弟兄姐妹如果对教会有意见或者是有建议啊，属灵的方面呢可以找牧者长老交通，行政管理方面呢可以找各部门的执事反映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不论是牧者长老执事或者是负责的同工啊，他们都是不完美的人，但我们的主他是完美的。我们把自己的想法给了牧者长老执事同工，并且呢通过祷告求主啊按照神的心意成就呢，我们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。无论事情是否按照我自己想的成就啊，我们都要用顺服的心来接受，用爱心忍耐，凭着信心来跟随主的带领。如果你自己以为啊，你被牧者长老执事同工都要高明啊，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他们虽然卑微，但都是神的仆人，他们是靠着主的恩典行事，在教会里面服侍。你轻看他们就是轻看主的仆人，不会讨主的喜悦。如果你发现教会的弟兄犯了罪啊，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处理程序，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是这样的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 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以便得了你的弟兄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或税吏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发现弟兄犯了罪了，第一步是你单独跟他谈，是要尊重他的隐私，给他悔改的机会，目的呢是为了得着弟兄。他如果不听啊，但他确实犯了罪，需要有证据让他信服。就按照旧约的规矩啊，带一两个人去，包括你呢，就是两三个人去做见证，还是为了尊重隐私，给他悔改的机会，目的呢是为了得着弟兄。他如果听见了见证人的见证还不认罪悔改呢，就告诉教会。不是说你给教会的每个人都讲，而是呢你去找教会的牧者还是长老。教会的长老、教会的牧者所组成的监督部啊，将代表教会要求犯罪的弟兄认罪悔改，目的也是为了挽回弟兄，也不张扬，也尽量的尊重他的隐私。如果他被教会确认犯了罪却不肯悔改，就公布给全教会的会众，让大家不要再把他看成是主内的弟兄。这里是以弟兄犯罪为例子讲的啊，在第一步呢，应该是弟兄去找他谈。如果是姐妹犯罪呢，最好也是姐妹啊先去找他谈，劝他悔改，也是为了挽回他。总的原则就是啊，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，我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我们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啊。在这里今天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，如果你看见教会里面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，请你勒住舌头，不要四处传言，也不要听信流言。要么你按照这个马太福音18:15-17的程序啊，亲自出面解决。如果你不能这样做的话，你也把这个事情交给这个教会的牧者来处理。我们应当个人守住自己的本分，谦卑殷勤地与弟兄姐妹搭配，在基督里面不为自己联络的合适，按照圣经建造教会，让我们自己也在其中成长。我们今天通过思想彼得前书的经文啊，看到了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应当有的行为，就是专心盼望主来，不效法世界，在此寄居，依靠神，彼此相爱，持守神的道。对照啊，神圣洁的要求，我们自己是不够圣洁的，我们的教会呢也有许多的瑕疵，但我们不能够因此灰心失去盼望，我们是要悔改。如果我们彻底的悔改，完全的顺服神，主耶稣啊一定能够用水基督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过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，这位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用宝血将我们这群不完美的人从魔鬼的权下买赎了出来，并召聚我们在这里同心的建造你的教会的时候，一定知道这对我们是何等又大又难的事。若不是你在我们中间做主掌权，若不是你的圣灵充满光照，我们无法看见自己的黑暗，也更没有勇气能力摆脱罪在我们里面的辖制。主啊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愿意跟随你、服侍你的时候，求你悦纳我们，如主赐下谦卑悔改的心，使我们可以在教会服侍生活中蒙圣灵的引导，生命长进，结出佳美的果子，以致使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圣洁，彰显出神的荣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